在陋居的餐厅里，威斯莱夫人和哈利对面坐着。哈利问：威斯莱先生，现在还在上班吗？这么晚了。
唉，是啊，说实在的，是有点晚了。他大概得在午夜前后会回来的。
说着，威斯莱夫人扭头去看那个大钟。那个大钟放在桌边洗衣篮里的一大堆床单上，显得很不协调。哈利一眼就认了出来，大钟有九根指针，每根针上都刻着家里一位成员的名字，平常总是挂在威斯莱家客厅的墙上，现在他放在这里，可见威斯莱夫人在家里走到哪儿就把大钟带到哪儿。眼下那九根针都指着致命危险。威斯莱夫人用一种装出来的轻描淡写的口气说：
啊，这个钟这个样子有一段时间了。
但是他装的不像。他接着说：自从神秘人公开复出以后，这个钟就是这样。我想现在每个人都处于致命危险中，不可能只是我们家里的人，但是我不知道谁家还有这样的钟，所以没法核实。哦，他突然尖叫了一声，指着钟面。威斯莱先生的那根指针突然跳在了在路上。
哦，他回来了，回来了。
果然，片刻之后，后门传来了敲门声。威斯莱夫人一跃而起，匆匆的过去开门。她用手扶住了球形的把手，把脸贴在木门上，轻轻的喊着：亚瑟，是你吗？门外传来了威斯莱先生疲倦的声音。
是，但假如我是一个食死徒，也会这么说的，亲爱的。快问问题。
哦，对了，说实在的，
莫莉。
啊，好吧，好吧，你最大的抱负是什么？
弄清飞机怎么能待在天上。
威斯莱夫人点了点头，转动着把手想把门打开，但是显然威斯莱先生在外面紧紧地攥住了门把手，门仍然纹丝不动。威斯莱先生说：
莫莉，我先要问问你那个问题。
亚瑟，说真的，这太荒唐了。
不，我们独自在一起时，你喜欢我叫你什么？
即使就这昏暗的桌灯，哈利也能看出威斯莱夫人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。哈利自己也觉得耳朵和脖子都在发烧，赶紧大口的假装喝汤，尽量的把勺子在碗里碰得叮叮当当响。威斯莱夫人不好意思地对着门边的那道裂缝小声地说：
你叫我茉莉小颤颤。
威斯莱先生说：
正确，现在你可以让我进来了。
威斯莱夫人打开门，她丈夫出现了，一位秃顶红发的瘦巫师，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，身穿一件灰扑扑的旅行斗篷。
哦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每次回家都要来这么一套呢？
威斯莱夫人说着，帮丈夫脱下了斗篷，她的脸仍然微微泛红。
哦，我的意思是，食死徒会先逼你说出答案，然后再冒充你的吗？嗨，真是的。
我知道，亲爱的。但这是魔法部规定的，我必须做出表率。
嗯，
什么东西这么好闻呢？哦，洋葱汤。
威斯莱先生眼巴巴地朝桌子上望了过去。
哈利，哦，哈利，我们还以为你明天早晨才能来呢。
他们握了握手，威斯莱先生坐在了哈利旁边的椅子上。威斯莱夫人在他面前也放了一碗热汤。
好，谢谢茉莉，今天晚上真够呛，一个白痴居然卖起了变形勋章，说是只要把它挂在脖子上，你就能随心所欲的改变相貌，千万张面孔，变化无穷。你猜猜他卖多少钱？只卖十个加隆。
哦，那么实际上戴了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亚瑟，
一般来说只会将面孔变成一种难看的橘黄色，不过也有两个人全身长出了触角般的肉瘤，就好像圣芒果魔法伤病医院还不够忙似的。哼，
威斯莱夫人迟疑了一下说，
哦，这类玩意儿像是弗雷德和乔治感兴趣的东西，你能肯定不是他？
威斯莱先生说，当然能肯定，那两个小子现在不会做出那种东西的，现在人们都在不顾一切的寻找保护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所以你才回来的这样晚，就为了变形勋章？
不是，我们还得到情报说大象城堡那儿有人施了一个危险的回火咒，哎，幸好当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魔法法律执行队已经把事情解决了。
哈利用手捂住了一个哈欠。心明眼亮的威斯莱夫人立刻说，
哦，亲爱的哈利，睡去吧，我已经把弗雷德和乔治的房间给你准备好了，你一个人住在里面。
啊，为什么？他们俩呢？
哦，他们在对角巷呢，现在生意这么忙，他们就睡在笑话商店楼上的小套房里。
哦，我不得不说，我起先并不赞成他们，但他们似乎确实有点生意头脑。哦，来吧，亲爱的，你的箱子已经搬上去了。来吧，亲爱的。
晚安，威斯莱先生。
哈利说着，推开了椅子，站了起来。霍敏的猫克鲁科山敏捷地从哈利的腿上跳了下去，溜出了房间。威斯莱先生说：“
晚安，哈利。”
离开厨房的时候，哈利看见威斯莱夫人扫了一眼放在洗衣篮里的大钟，所有的指针又全部指向了致命危险。弗雷德和乔治的卧室在三楼。威斯莱夫人用魔杖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盏台灯，台灯立刻就亮了，给房间里洒下一片温暖柔和的光。那扇小窗户前面的桌上放着一大瓶鲜花，但鲜花的香味并不能掩盖残留在房间里的气味，哈利认为是火药味。地板上一大片地方都堆放着许多没有标明的密封的硬纸箱，哈利上学用的箱子也在其中。这个房间看上去像是一个临时仓库。猫头鹰海德威在一个大衣柜的顶上朝哈利高兴地叫了几声，然后便振翅飞出了窗外。哈利知道海德威一直在等着见他一面之后才去觅食。哈利向威斯莱夫人道了晚安，换上了睡衣，上了一张床。枕头里有一个硬东西，哈利把手伸进去一摸，掏出了一块黏糊糊的一半紫色一半橘黄色的糖。哈利认出来了，是 吐吐糖锭。哈利暗暗地笑了，他翻了个身，立刻就睡着了。几秒钟后，至少哈利感觉是这样，他被一声炮火般的巨响惊醒，房门被突然撞开了。他腾地坐直了身子，听见了窗帘被拉开的刺耳的声音。明晃晃的阳光刺得哈利两只眼睛生疼，他用一只手挡住了眼睛，用另一只手慌乱地摸索着他的眼镜说：
哎呀，哦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
哼，我们不知道你已经来了。一个声音激动地说着，接着哈利的头顶上狠狠地挨了一巴掌。
论，你别打他。
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责备着。哈利总算是摸到了眼镜，赶紧戴上，不过光线太强了，他还是什么都看不见。一个模模糊糊的长长的影子在他面前晃了一会儿，他眨了眨眼睛才看清是罗恩·威斯莱，正笑眯眯的低着头看着他呢。
你好吗，哈利？哎呀，从来没这么好过。
哈利说完，揉了揉头顶，重新跌回到枕头上说：
哎，你呢，罗恩，你怎么样？哈，还行。
罗恩说着，拖过了一个硬纸箱，坐在了上面说：
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妈妈刚告诉我们。
我大概凌晨一点钟吧。
哎，哈利，那些麻瓜们怎么样？他们对你还好吧？
哈，跟平常一样。
哈利说着，霍敏在他床沿上坐了下来。哈利接着说：
他们不怎么跟我说话，我倒情愿这样。
哎，你怎么样，霍敏？
嗯，挺好的。
霍敏他一直在仔细的端详着哈利，就好像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似的。哈利知道霍敏心里在想什么，但是哈利眼下不想谈论小天狼星的死，不想谈论任何令人难过的话题。于是他说：
哦，什么时间了？你们已经吃过早饭了吧？
不用担心，妈妈会给你端上来的。她认为你看上去营养不够，哈利。好了，快说吧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，哈利？
嗯，没发生什么呀，我一直闷在我姨父姨妈家里呀，不是吗？
罗恩说：得了吧，哈利，你不是跟邓布利多一起出去了吗？
那也没什么刺激的，他只是让我帮他说服那个退休的老教师重新出来工作。那个人名叫霍拉斯，拉斯克霍恩。
哦，
罗恩显出了一副失望的样子。
嗨，我还以为……
霍敏警告的瞪了罗恩一眼，罗恩赶紧换了一种说法。
哦，我还以为，嗨，我们就猜到会是这种事情。
是吗，罗恩？
是是啊，你看，现在乌莫利奇走了，我们的黑魔法防御术显然需要一位新老师，对不对？那么，哎，他长得什么样啊，哈利？
他长得有点像海象，以前当过斯莱特林学院的院长。
哎，霍敏，
我有什么不对吗？你这么看着我？
霍敏注视着哈利，似乎哈利随时都会显露出某种奇怪的症状。这时，霍敏赶紧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，露出了一个不自然的微笑，说：
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么，哎， 斯拉格霍恩看上去会是个好老师吗？哈利，
不知道，总不会比乌姆利奇还要糟糕吧？
这时候门口传来了一个声音，洛恩的妹妹没精打采的走进了房间，一脸气呼呼的样子。
我知道有一个人比乌姆利奇还糟。你好，哈利。
洛恩问：“哎，金妮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金妮一屁股坐在了哈利的床上，说：“
是他，他简直要把我逼疯了。”
霍敏同情的问：“他这次又怎么了？”“
哼，他对我说话那种方式，好像把我当成了三岁的孩子。”
霍敏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我知道，他心里只想着他自己。”哈利听见霍敏这样谈论威斯莱夫人，感到非常的吃惊，所以也就怪不得洛恩生气了。他说：“
哎，你们两个能不能有五秒钟不要谈他？”
金妮不客气的回嘴说：“
哼，行啊，你护着他。”“哼，我们都知道你怎么也看不够他。”
这么说，洛恩的妈妈可有点莫名其妙。哈利这才发现自己是听差了，他问：“
那你们说的是？”
他的问题还没有问出来，就得到了答案。卧室的门又一次被猛地撞开了，哈利本能的拽过床单，盖到了下巴。他使的劲儿太大了，霍敏和金妮都从床上滑到了地板上。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门口，她真是美艳惊人，房间里一下子变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年轻的女子身材修长苗条，披着一头金黄色的秀发，周身似乎散发出淡淡的荧光，而且她手里还用托盘端着一顿丰盛的早餐，使得整个的画面更加的完美了。他说：“
阿丽，好久没见了。”
他轻快的跨过了门槛，朝哈利走过来，这才露出了紧跟在他身后的威斯莱夫人。他的神情显得很恼怒。威斯莱夫人说：“
用不着你把托盘端上来，我正想自己端呢。”
年轻女孩说：“
没关系。”
她是芙蓉·德拉库尔。她说着，把托盘放在了哈利的膝头，俯身在哈利的两边腮帮子上各亲了一下。哈利觉得被她嘴唇触到的地方在火辣辣的发烧。芙蓉说：“
我一直在盼着见到你呢，阿丽。你还记得我妹妹加布利吗？她一刻不停的谈着哈利波特，她再次见到你肯定会很高兴的。”“
哦，她也在这儿吗？”“
不不，傻孩子。”
芙蓉说着发出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“
我是说明年夏天我们……不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，阿丽？”
他那双大大的蓝眼睛睁得更大了，责怪的看着威斯莱夫人。威斯莱夫人说：“
哦，我们还没抽出空来告诉哈利呢。”
芙蓉转向了哈利，一甩瀑布般的银色的秀发，发梢扫在了威斯莱夫人的脸上。芙蓉说：“
我告诉你，阿丽，比尔和我要结婚了。”“
哦，哦，哦！”
哈利茫然的说着，他不由得注意到威斯莱夫人、霍敏和金妮都故意躲着彼此的目光。“
哦，啊啊，那祝贺你们。”
芙蓉又俯身亲了亲哈利，他说：“
眼下碧儿很忙，工作很辛苦，我只在古灵阁上半天班补习我的英语，所以他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住几天，多了解了解他的家人。哦，听说你要来，可把我高兴坏了。在这里没有多少事情可做，除非你喜欢烧菜，喜欢鸡。哦，好了，美美的吃你的早餐吧，阿丽。”
说完，他优雅的一转身，一阵风似的飘出了房间，轻轻的关上了房门。威斯莱夫人发出了一个声音，听着好像是嗤。这时候金妮小声地说：“
妈妈讨厌他。”
威斯莱夫人气恼地低着声音说：“
我没有讨厌他，我只是认为他们的订婚太仓促了，仅此而已。”
论脸上神情恍惚，呆呆地望着关上的房门说：“
他们已经认识一年了。”
威斯莱夫人说：“
是啊，那并没有多长时间。当然了，我也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，都是因为神秘人回来了。大家人心惶惶，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，所以本来需要时间好好考虑的事情，全都匆匆忙忙地做了决定。哦，上次神秘人得势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到处都有人私奔。”
金妮调皮地说：“
哼，妈妈，包括你和爸爸吗？”“
是啊，没错，但你们的父亲和我是天生的一对，那还需要等什么呢？可是比尔和芙蓉，他们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啊，比尔是一个勤勤恳恳、脚踏实地的人，芙蓉却，哼，是一个懒婆娘。不过比尔并不是那么脚踏实地的，他是个解咒员，对吗？他喜欢来点冒险，来点精彩，所以他才会喜欢这个粘痰。”
芙蓉的名字的法语读音与英语的粘痰很相近，所以金妮一直叫他粘痰。威斯莱夫人严厉地说：“不许那样叫他，金妮。”而哈利和霍米都笑出了声。“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得赶紧，哦，快把鸡蛋趁热吃了吧，哈利。”
威斯莱夫人说完便离开了房间，看上去忧心忡忡的。洛恩仍然显得有点神情恍惚，他试探性的晃了晃脑袋，像一条狗想甩掉耳朵上的水珠似的。哈利问：“
嘿，洛恩，芙蓉跟你住在同一幢房子里，你还没有习惯她？”